秦德林来到了这家生鱼铺，一个掌柜的和一个跑堂的从后屋跑出来，弓腰屈背的冲他打招呼。哎呀，秦哥来了，秦哥请到后屋啊。哎呀，多日不见了，您怎么这么满面红光了啊？这可真是走鸿运了啊！别瞎他妈奉承了。被称为秦哥的秦德林一挥手，我今天没空跟你们闲扯，说吧，今天的鱼怎么样？
这您还不知道吗？从打您跟着葛爷在北市场立市那一天起，咱们这铺子里就没卖过一条孬鱼。秦哥，您就发话吧，是在这儿候客呀，还是叫条子？
所谓条子就是妓女。秦德林一摆手，全不是。今天我们大哥要在37号小翠仙老板那里请我们哥们吃生鱼，12点要准时送到。
哦，这么说葛爷也来了？
在后边看耍猴的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只听那个高嗓门的跑堂的又对着屋里喊起来，葛爷过来啦，迎接葛爷。屋里那个掌柜的和跑堂的一听，忙向外跑，秦德林也跟了出去。王一民也扭过脸往窗外看，只见在街心上出现了那张溜光水滑的大白脸。这个特务头子今天穿了一件更帮绸的青色大褂，下身是青色裤子、青色鞋，这一身青把他那张大白脸衬托得更加突出了。这会儿天气本不太热，但葛明礼却摇着一把大扇子，大概他觉得这样会显得斯文一些。他们这一群家伙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中心，人们只好往两旁躲，连那耀武扬威的警察和大兵都直往道边溜。这时候生鱼铺掌柜的和跑堂的冲开人流迎上来了。
哎呀，葛爷，今天是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回来啦？我们寻思您高升了，忘了老家了呢。
葛明礼站住了，他一边刮打着大扇子，一边咧着大嘴笑了笑。
别胡说八道了，我老人家就是高升到新京去，站在当今万岁爷的脚底下，也忘不了你这生鱼铺。
说到这儿，葛明礼一指跟上来的秦德林，
都吩咐过了没有？
吩咐过了。
掌柜的也忙陪笑脸，
正午12点准时送到37号小翠仙老板的下厨。葛爷，您老人家是不是亲自去选一条鱼啊？
不必了。
那好。
葛明礼说完刚举步要走，忽然一愣神又站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从人们的腿底下钻出一个人形来。说他是人形，因为他已经不完全像一个人了，他真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阴魂。他披着半截破得不像样的麻袋片，在破麻袋片下是一条只穿着一条破裤衩的光光的身子。这个人如果还能称之为人的话，瘦得像一具千年木乃伊，像具带着皮的骷髅标本。他的头发像才从土里扒出来一样脏，他脸上的泥垢已经弥平了还不明显的皱纹，使人无法判断他的年龄。 他一呲牙，露出来的牙齿又黑又黄，他的手往起一举，让人感到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手了，还是叫爪子更合适一些。总之，这是个叫人看了不禁要打寒战的鬼魂和幽灵。他这时正爬到葛明礼的身前，跪在他的脚下，抬着头，呲着牙：“
葛爷，葛大哥，快可怜可怜小弟吧，快救救小弟吧，小弟快死了，小弟去找了大哥无数次，可都是见不着啊。”
他圆睁着浑浊的双眼，伸出那颤抖的爪子，向葛明礼哭喊着。几只绿豆蝇竟然不怕这越来越厚的围观人群，在他的小腿上嗡嗡地叫着。葛明礼皱着眉头，向后退了一步，张开大扇子，把鼻子以下的部分都挡上了。这时候，秦德林忙凑到葛明礼耳边：“大哥，您还认识不？这就是当年和大哥拜过把子的蔡老七，他几次去找您，都让我们挡住了。可是现在大伙儿都在那儿看着呢，有的还知道您和他的关系。”“嗯，我知道。”
葛明礼对秦德林轻声说了这三个字以后，就一指地下的幽灵：“蔡老七，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嗯，还天天扎马飞吗？”“
不不不，小弟不扎了。”“
撒谎！”
葛明礼一指他那被绿豆蝇围住的腿肚子：“
你看看啊，都扎成什么样了你，再不停就得烂死。当初若不差你断不了这马飞瘾，我葛某人怎么能扔下你不管呢？”
说完这最后一句话，葛明礼的眼珠一转，向四周瞥了一眼：“
都怪小弟没有出息，小弟给大哥丢脸，今后小弟一定改邪归正，弃暗投明，金盆洗手，重新做人。”
他把从说书馆里听来的词儿都似是而非地用上了。“
嗯，那等改了以后，像个人样的时候再来见我。”
葛明礼说完这句话，抬腿要走。“
哎呦，大哥，大哥，您先不能走啊。”
蔡老七做了一个要去抱葛明礼大腿的动作，葛明礼忙往后退了一步：“
你还要干什么？”“
大哥，您看我这样。”
蔡老七一指自己的肚子：“
小弟已经三天没吃一顿饱饭了。”
葛明礼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手往腰里一摸，忽又停住，眨巴眨巴大眼珠子：“
哎呀，我今天出来没带多少钱呢。这这样吧。”
葛明礼忽然一指站在他身旁那个倒霉的生鱼铺掌柜的：“
从你们柜上拿两张老头票子给他。”“
啊！”
生鱼铺掌柜的一愣神儿：“
两张老头票？
那就20块呀。
葛爷，您是不是说错了？”“
怎么的，嫌多呀？”“嗯，
不不不，我是觉得您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头了。”“
过什么头啊？这是我当年的拜把子弟兄，葛某人不是不讲义气的小人。” 只要他从今后真能学好，我老人家还要提拔他呢。
好，说得好，好。这时候看热闹的人群当中竟有两个帮闲的叫起好来，其中有一个和葛明礼差不多的胖子叫得最响。
嗯，好，葛爷真够意思，交朋友就是要交这样的，忠义千秋。
嗯，对，
忠义千秋，忠义千秋。他这一嗓子几乎把所有的眼光都引过去了，葛明礼自然也向那边望去。他一看忽然咧嘴一笑，招着手，
啊，是陈掌柜的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我正要找你呢。
啊，葛爷有什么吩咐啊？
葛明礼一指仍然趴在地下的蔡老七，
你瞧见没有，我这个兄弟折腾成小鬼了啊，浑身上下连块整布头都没有，你这个开故意铺的老板就眼看着他这样光腚拉叉的满街跑。
哎呦，葛爷，您老可是错怪毕浩了，毕浩没少周济过他呀。
就在前三天他还从毕浩拽跑一条断里咒的便服裤子呢。
毕浩就是因为看着葛爷的金面连撵都没撵他呀。
那他怎么还光着腚呢？
哎呦，葛爷，您是圣明的呀，有多少条裤子都得变成这个呀。
程掌柜的一边说着，一边抬起一条腿，又伸直一个手指头向腿肚子上扎去，立刻围观的人群中传出了笑声。程掌柜的一见还说高兴了，
我告诉您呢，他当初是个家臣万贯的阔少啊，爹妈一死，烟花柳巷这么一逛的，他几年的功夫就成这个样子了。
你拉倒吧你，他那笔账用不着你给算。
葛明礼一挥手，
这样吧，从你们柜上给他拿两套衣服，让他穿得像个人样。
哎呦，葛爷，您这好心白费，鄙人方才都说了，有多少他都得变成这个。
这回不能了，我老人家的话他能听。
葛明礼一低头又看了一眼蔡老七，
我说老七啊，你这回可得给我长脸啊。
大哥的话对小弟来说那就是圣旨，小弟要违抗一个字儿，就天打五雷轰。
蔡老七在地下磕着响头，
大哥，就是小弟的重生父母，再造接爹爹娘，小弟今生今世不能报，来世定当结草衔环。
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
葛明礼又一指程掌柜的，
你马上去取两套衣服。
又一指生鱼铺掌柜的，
你立刻去取两张老头票。
然后一拍胸脯，
都记在葛某人的账上。
哎呀，不用不用，这两套衣服毕浩甘愿奉献，毕浩这20块钱也自愿捐献。
怎么了？
葛明礼的大白脸一沉，大眼珠子一翻了。
葛某人这是对你们敲诈勒索，勒大脖子啊？
不不不，不敢不敢，不敢不敢，
谅你们也不敢。
葛明礼又面对着周围的群众，
我告诉你们，我们皇帝陛下的警察官都是奉公守法，不贪财不受贿，该一是一，该二是二的正人君子。葛某人今天就要树个榜样。
说到这里，葛明礼又一指那两个买卖人，
明天你们就打发伙计拿着账本到警察厅特务科去取钱，今天暂欠你们一天。
说完对身后站着的那一群特务一挥手，走。于是他就冲开了人群，摇着大扇子走了。
两个掌柜的相对着长出了一口气，不得不分头给那个马飞鬼取钱取衣裳去了。外面唱的这出戏，生鱼铺里边的人大都看见听见了，每张桌子都有议论，但多数是小声的叽叽喳喳的。这时候老何头对王一民挤咕了一下眼睛，然后把跑堂的招呼过来。
过来，我是小二啊，今天你们柜上可要发财了啊，葛景正来照顾你们，那真是福星高照了啊。
跑堂的一咧嘴，哎呦，您可真能打哈哈取乐啊。
我说诸位，咱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，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一天我们这上上下下就算白忙活了都得给他填进去。
哎，不对啊，他不是明天让你们到特务科取钱去吗？
哎呦，谁敢去呀？哎，那个衙门那是进去容易出来难哦。您没听说吗？让拿着账本去，到那儿一查账，没错也有错，弄不好我们这个小馆都得呼上封条。
哦，怎么这特务科还管查账？
哎呦，人家乐意管啥就管啥呀。我跟我老婆的事儿，他们要乐意管也可以插上一腿。
跑堂的说到这儿，正赶上有算账的给小贵，他随着饭馆全体执事人员那一个字儿的合唱队拉长声音喊了一声谢，然后就端着盘子走了。这时候王一民借口有事要先走一步，他向老何头道完谢就走出了生鱼馆。这时候11点才过，他要在12点之前再到37号小翠仙儿的下处附近去转悠转悠。刚才王一民从老何头那儿已经打听到了，这个小翠仙儿原来是个很红的妓女，因为嗓子好，会唱几句大口烙子，后来就改行进了烙子园，没出一年还真就唱红了，于是在小翠仙儿三个字下边就加上老板二字，成了北市场一带的名角儿了。小翠仙儿自从改行以后，明面上不接客了，但在暗地里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却是来者不拒。后来葛明礼和他搭上了手，把他接到37号独占了这个北市场的花魁，只许他在台上和观众飞眼吊棒，再也不许他接客了。王一民已经问好了37号的去向，就顺着人流向那边走去。这小翠仙儿的下处原来是乐天大舞台老板严乐天的住宅。1931年这个大舞台失了一场大火，不但把整个戏园子都烧光了，连附近的商铺住户都遭了一场回路之灾。严乐天好险没进了监牢，他连打官司再赔偿方方面面的损失，顿时弄得倾家荡产，于是他只好在住宅旁贴出一张急房出卖的告示。这告示一贴出来，好多人都伸手来买，可正在这个时候，葛明礼出来了，声言他要用这座住宅。这个地头蛇一出现，别人的手都缩回去了。这葛明礼仅用了500块袁大头就把这所房子买下了，于是这座小庭院就成了他的外室，小翠仙儿也就成了他的外妇。今天正赶上礼拜天，葛明礼要忙里偷闲来这里寻欢作乐，就领着一群特务崽子 来了。王一民来到这座小庭院前边的时候，红旗大门已经关得严严实实。对着红旗大门有一座小茶馆，王一民估计这可能是葛明礼设下的监视哨，便不停步地从红旗大门前走了过去。这时候时间已经过了11:30，这里离集会的地点有半里多地。王一民拐进一个小胡同，紧走了几步，就在一家卖小唱本的门市铺前边看见谢万春正在那前边站着，便用胳膊碰了一下他后脊梁，然后不回头地向前走去。走了不远，有一家卖冰糕的小铺子，王一民就走进去了，紧跟着谢万春也进了这家小铺。和谢万春同行的那两个工人迈着四方步从小铺子外边走过去了。王一民向四外看了一下，便悄声地告诉谢万春：老谢，有一个新情况，特务科长葛明礼领着一群特务在37号小翠仙的下处，到时候他们一定会伸手。谢万春点了点头：那也有个情况，警察总队队长新上手的一个小老婆子跟人家跑了，全警察大队的狗子都出动了，道外是搜索的重点，码头上都开始了。
哦，什么时候听说的？
码头工会才有人来告诉俺的，他们那块才去，俺看这块也得来。
不但来，而且一定会成为重点中的重点。
那今天咱们这事儿，
王一民迅速地看了一眼手表，现在是11:45，离开会只剩15分钟了。弓弦已经拉开，这支箭必须射出去。现在我们立刻分头行动，尽可能通知我们的人要提高警惕，准备力量，投入战斗。谢万春点了点头。这时候王一民瞥见李贵和周一勺、老冯三个人急匆匆地从饭馆那个方向往这边走来，王一民觉出他们的行动有点异常，便对谢万春点了点头，站起身来向李贵迎去。谢万春也走出小铺向相反的方向走了。王一民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当他赶到李贵已经看见他以后，就站在一棵电线杆子前边，倒背着手看上面贴的各种招贴、告白和启事。
王先生，这时候老李贵那低沉的声音几乎就响在王一民的耳边。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王麻子膏药铺和饭馆那边来了好几帮拿枪的狗子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还拦截行人，盘查搜问，八成一会儿就能搜到这边来。
我知道了，你尽量找到你联系的那几个小组，告诉他们要坚决保卫集会，狠狠打击敌人，要掩护好出面讲话的领导同志，尽全力保证他的安全，快去通知吧。
李贵从王一民身后走了。这时候离集会时间只有10分钟了，王一民急于要找到集会的司令刘伯，便往集会地点走去。这集会的地点在北市场的中心，是个开阔地方，那些卖艺的、变戏法的、卖大脸丸的、唱蹦蹦戏的、拉洋片的、唱大鼓的、讲评词的、唱流行歌曲的都往这里集中。在平时这块就是个热闹场所，今天却又胜似往日，这使那些靠这块地皮混饭吃的人都纳闷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今天晌午头怎么人越聚越多呢？这是刮的什么风？可纳闷归纳闷，干的可起劲儿，用他们的话说叫卯上了。卖大力丸的把王八盖子敲得山响，把式场里刀光直闪，枪花乱飞，拉洋片的喊得嗓子都差了声，那唱蹦蹦戏的正在唱贱骨头，上庄的直劲打下庄的脖子拐。王一民可没心思看这些热闹，他急于想找到刘伯，好让这个集会司令及时掌握新情况。当他走到一家鞭炮铺前边的时候，发现萧光义和罗世成正兴奋地往四处看着，在他们旁边也没有刘伯。王一民知道萧光义和罗世成是负责发信号的，就像战场上的司号员一样，今天这场飞行集会首先从他们俩那里开始，所以他们才兴奋的脸上直放光。就在王一民发现萧光义和罗世成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人也看见王一民了，于是这两个学生就喜笑颜开的向王一民走过来。可王一民对他们微微摇了摇头，同时低下头看了看手表。罗世成和萧光义猛然想起了时间，罗世成忙张开右手，在他手心里攥着一块中东铁路用的大怀表，表上的小针已经指向12点，大针也马上要和小针并成一条直线了，12点眼瞅着就要到了。萧光义从兜里掏出一支香烟，把火点着，罗世成目不转睛地盯着怀表。这时候他们俩都顾不上看王一民了。正在此时，从卖冰糕的小铺子那个方向走出来今天的集会司令刘伯，他后面紧跟着李汉超，在李汉超的身后又紧跟着5-6个短搭扮的人。这情景被两个便衣特务看在眼里，他们觉得有点可疑，便悄悄地跟在后边。别人没发现这两条狗，王一民却看清楚了。就在他为李汉超担心的时候，就听见叮哒，这是罗世成、萧光义发出的信号，飞行集会开始了。